真理之光，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。
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您好，我是齐云。首先在主内问候您平安喜乐，也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真理之光。很高兴和您在空中，和您在网络上相会。今天呢，是我们的查考福音书单元。今天开始，我们所学习的圣经经文是新约圣经马可福音的第12章，让我们看到仆人救主耶稣基督的智慧。而今天我们首先来学习的是其中的1-12节，主耶稣以凶恶圆户的比喻指责犹太教的领袖们。我们一同来看今天的圣经经文，新约圣经马可福音第12章1-12节。马可福音12章1-12节，耶稣就用比喻对他们说，有人栽了一个葡萄园，周围圈上篱笆，挖了一个压酒池，盖了一座楼，租给园户，就往外国去了。到了时候，打发一个仆人到园户那里，要从园户收葡萄园的果子。园户拿住他，打了他，叫他空手回去。再打发一个仆人到他们那里，他们打伤他的头，并且凌辱他。又打发一个仆人去，他们就杀了他。后又打发好些仆人去，有被他们打的，有被他们杀的。园主还有一位，是他的爱子，末后又打发他去，意思说他们必尊敬我的儿子。不料那些园户彼此说，这是承受产业的，来吧，我们杀他，产业就归我们了。于是拿住他，杀了他，把他丢在园外。这样葡萄园的主人要怎么办呢？他要来除灭那些园户，将葡萄园转给别人。经上写着说，匠人所砌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，这是主所做的，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，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？他们看出这比喻是指着他们说的，就想要捉拿他，只是惧怕百姓，于是离开他走了。好，弟兄姐妹，这是我们今天要来学习的圣经经文，马可福音12章1-12节，凶恶圆户的比喻。一段音乐之后，进入我们今天的查经。弟兄姐妹，首先在马可12章第一节，耶稣就用比喻对他们说，有人栽了一个葡萄园，周围圈上篱笆，挖了一个压酒池，盖了一座楼，租给园户，就往外国去了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很清晰的是，这整个故事是耶稣对他们所说的比喻。那么这里说到有人栽了一个葡萄园，而且为了保护葡萄园免受野兽或者是盗贼的侵袭和破坏，也未免受到旁人的侵占，于是就上篱笆，并且是挖了一个压酒池，是指将监牢的岩石凿成一个压酒以及存酒的地方。那么压酒池通常分成上下两层，上层呢是采压或者是挤压葡萄的部分，那么上层的岩石穿有小孔，可以把所挤出来的葡萄汁流到下一层。不单有压酒池，还盖了一座楼，是用木头搭建的瞭望台，作为在葡萄成熟的时候看守之用的。然后就租给园户，就往国外去了。所以这个葡萄园有篱笆，有压酒池，有楼台， 这三样合起来表明了园主对葡萄园的悉心的照顾。那么葡萄园是租给园户的，主权仍归园主。但是问题是，在接下来到底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？其实的确，这使我们想到，主把教会交给他的仆人们管理，但是教会的主权仍在主的手中。侍奉工作乃是我们的本分，但是我们在侍奉工作当中，切不可轻夺主的主权，乃是要凡事顺从主的引导。这就如同这一个园主，他把葡萄园租给了园户，于是往国外去了。第二节到了时候，打发一个仆人到园户那里，要从园户收葡萄园的果子。弟兄姐妹，这是非常正常的事情，租给了园户，然后到葡萄熟的时候要收果子了。可是问题是，第三节园户就拿住他，拿住了这个仆人，而且还打了这个仆人，让仆人空手而回。于是第四节再打发一个仆人到他们那里，他们打伤他的头，并且凌辱他。接着园主呢，又再一次打发仆人，但是不单单空手而回，而且头被打伤了，还受到羞辱。这是第二个仆人了。第五节又打发一个仆人去，他们就杀了他。后又打发好些仆人去，有被他们打的，有被他们杀的。所以这是第三次，再一次打发仆人去，但是园户们竟然把这个仆人给杀了。前两个，第一个是空手而回，第二个是被打伤了头被羞辱，第三个仆人被杀。接着又打发好些仆人去，有一些被打，有一些是被杀的。第六节，原主还有一位是他的爱子，末后又打发他去，意思说他们必尊敬我的儿子。所以当原主打发了好些仆人，有一些被打，有一些被杀，他想到他还有一个他的儿子，于是他想要打发他的儿子去，因为他心想，这是我的儿子，园户必定会尊敬我的儿子。第七节，不料那些园户彼此说，这是承受产业的，来吧，我们杀他，产业就归我们了。没想到的是，这些园户想要杀了这个儿子，然后就说产业就归我们了。根据犹太的律法，一块土地如果没有他的后代去认领，那么就会被宣告这是无业主之地，可以由任何人来认领。所以这些园户们，他们起了贪念，他们想要杀死这园主的儿子，想要侵夺园主的产业。第八节，于是拿住他，杀了他，把他丢在园外。弟兄姐妹，的确，这些园户们，他们想到就去做了，他们拿住了园主的儿子，并且杀了他，不单单杀了他，还把他丢到园外。第九节，这样葡萄园的主人要怎么办呢？他要来除灭那些园户，将葡萄园转给别人。弟兄姐妹，在这里说到这些园户，他们一而再，再而三的，他们做尽了坏事，而葡萄园的主人要怎么办呢？他回来要除灭这些凶恶的园户，将葡萄园转给懂得尊重他的人。第十节，主耶稣继续说，经上写着说，匠人所弃的石头，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。弟兄姐妹，主耶稣接下来就告诉他们，其实这个比喻到底要告诉他们什么呢？匠人是指祭司长、文士和法利赛人等等，石头所指的是主耶稣。主被犹太教的领袖们弃绝，并且要将他钉在十字架上，而神却叫他复活，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，就是用以建造教会最基本、最重要、联络全体的房角石。教会的建造必须根据基督房角的头块石头， 凡在基督之外的建造，最后最终会导致分裂离析。弟兄姐妹，的确任何属灵伟人或道理都不能取代耶稣基督的地位。耶稣基督是建造教会的中心。十一节，主耶稣说，这是主所做的，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，这经你们难道没有念过吗？祭司长、文士、法利赛人，难道你们没有念过这样的经文吗？于是他们懂了。十二节，他们看出这比喻是指着他们说的，就想要捉拿他，只是惧怕百姓，于是离开他走了。宗教徒明知主的话是指着他们说的，却丝毫没有悔改的意思，反而想要杀害他。可见头脑上、知识上明白主的话是一回事，但是里面心眼看见主话的亮光又是另外一回事。弟兄姐妹，求上帝帮助我们，每一次读主话语的时候，都要存着正确的态度，才能从主的话中获得益处。从这个凶恶圆户的比喻当中，让我们看到的是，弟兄姐妹，教会当中最最重要的到底是什么？求上帝帮助我们，能够让我们学习神的教导。弟兄姐妹，葡萄园是租给园户的，主权仍然归于园主。主耶稣是教会的头，让我们懂得尊重我们的头，也懂得承受你我所应当要做的责任。每一个人要做的是什么？求上帝帮助我们，让我们清楚又明了，心动带上行动。任何不讨神喜悦的，让我们不思想、不言语、不行为。弟兄姐妹，求上帝挪去我们的一切抵挡，更多顺服在上帝的面前，也更多的尊荣上帝、荣耀上帝。祝福您拥有一个平安、温馨、喜乐的夜晚，也让我们为全球华人带祷。下次同样时间，齐云在真理之光节目当中等待着您，
为普世华人祷告。
中国实施全面二孩政策后，高龄危险怀孕者大幅增加，使得孕产妇的死亡率上升了三成。加上产科原本就很忙碌，二孩政策开放后分娩生产量大，但产科医师护士却没有增加，使得服务能力更显局促，也是导致产妇死亡率增加的可能因素。亲爱的朋友，让我们一起祷告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那些期待生养二胎的夫妻做好妥善的预备，愿他们信靠你，以祷告为怀孕生产的顺利守望。愿有更多的医护人员投入产科，提升产科服务的品质，也加强针对高龄产妇的照护。愿从你而来的平安保全每一个婴孩与母亲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